今天我们获得一次的暇满人生，不因贪着轮回的安乐，为了一切在三有轮回大海当中领受众苦的如母有情，令其脱离苦集苦因。为此，那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那要迅速的成就佛果，就必须先了知其因。为此，让我们来听闻大乘甚深正法。总之，今天在我们听法之前，我们要调整听法的动机。今天我们来听闻这个法，并非是为了自己一己的安乐以及一己的解脱，是为了一切如母有情能够迅速成就佛果。我要迅速的成就佛果，而来学习这样的课程。那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时候，那我们提到，那我们今天从上一次上课开始，一起学习遍了不了义善说藏论这部论。那这部论里面，那首先的科判，那可以分成。第一个是礼赞，然后立誓造论以及劝请听闻。那礼赞的部分，那首先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对于导师做礼赞，那第二个是对于持教者做礼赞。那首先我们要先介绍的是对导师做礼赞的部分。那对导师做礼赞的根本文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应该说我们已经讲过是根本文的部分，那现在我们要一一的来为大家做介绍。那这个地方礼赞导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礼赞导师的呢？是从佛陀的身功德这些我们普遍知道的这些娇曼天神们，他们看到佛陀的时候，看到他的面容，然后见到他的微光。那它的娇慢就会消除，身上的光明就如同萤火虫在这个太阳光之下，它们的光明会非常的暗淡，然后会顶礼在佛陀的足下。那这是这个偈颂大概的意思。那我们提到有八个世间娇慢的天神，那这八个是哪八个呢？那我们就一一的来为大家做介绍。在偈颂里面，第一个提到乐身。乐身指的是八大娇曼天神里面的第一个自在天，或者我们说的湿婆神。沉云指的是第四天，金胎指的是梵天，这是第一句。那第二句里面提到无生主指的是魔王波旬，然后接下来提到的神父指的是遍路天。或者我们说的这个毗湿奴，那就是遍路天。那所以第一句跟第二句里面，那总共讲到了五位世间天神。那第一句里面有三位，第二句里面有两位。那等字里面有包含其他的天神。那我们先介绍这五位，然后等字接下来会为大家做介绍。等字里面包含着三位天神，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六面童子天，以及象鼻天，还有日月两个。那日月两个把它合在一起计算，所以总共是三位天神。所以在根本颂的第一句跟第二句里面，直接显示的有五位天神。那等字里面显示三位，也就是六面童子天，还有象鼻天，以及日天子、月天子，那这两个合为一，所以总共八位是娇曼的天神。那这八位世间天神，那他们用这样的名字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一一的来介绍。首先，第一个自在天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用乐生的这个名字呢？那按照过去他们的典故以及就是吠陀里面的讲法。那我这边全部完全按照以前印度的这个吠陀经以及这个他们的典故学里面所提到的内容，按照这个来介绍的。那首先乐身指的是自在天，自在天为什么叫乐身？是因为当看到自在天的同时，那就可以升起极大的安乐。原因是什么呢？由于自在天过去累积了无数的福报。那有广大的福德，所以他的身上会有这个微光，然后他长相非常的庄严，让人家看到就能够感觉到非常的悦意，并且看到他的微光的时候，那会感到非常的欢喜，因此名字称之为是乐身。那接下来提到的是沉云，那沉云指的是第四天。 为什么沉云指的是第四天呢？那因为这个第四天它的坐骑是一头大象，那这头大象并不跟我们一般所讲的大象不一样，那它非常的特别。那它的这个大象是伊罗梭那象王，那这个象它非常的广大，并且呢行走非常的迅速。深色纯白，那就像云一般。那所以，这边提到沉云是指说第四天它的骑乘着像云一般的大象这样的去行走，因此称之为是沉云。第四为什么称之为是金胎呢？原因是因为，它出生的时候那是从一颗金色的蛋里面，出生的。那它这个蛋，它就是就像纯金一般的这样的一个蛋，那因此称之为是金胎。接下来提到无声主是魔王波旬，那为什么称之为是无声主的原因，是因为那这个按照印度的这个辞藻学以及典故的这些论点里面所讲的来说的话，过去我们知道自在天他有一个妻子，那就是乌摩天女。那当时乌摩天女想要对这个自在天去做供养，然后让他感到安乐等等，但是当时的自在天正进入这个苦行当中，在苦行当中，所以他不接受任何的供养。那这时候波旬他就拿出了五支箭，那五支箭射向了这个自在天，射向自在天之后，那因此自在天的这个苦行就退失。那当他用神通去观察到底是谁让他苦行退失的时候，发现是魔王波旬，因此他睁开了他额间的第三只眼，然后放出了火焰，焚烧了波旬的身体，因此他称之为是无声主。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波旬是整个欲界的主人，也就是欲界它是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相较于欲界的这些天神相，或者是友情，相较于善恶界的友情来说，那它是，非常的微小，像是没有身体一般，因此也将欲界的主人波旬称之为是无声主。那接下来提到神父，那神父指的是这个神指的是腰带，就是用不同的线，然后把它系缚起来变成一种腰带。那这个腰带呢？这个遍路天他从小非常小的时候就用这个样的一个绳子去捆绑他的肚子，就系在肚子这个地方，因此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称之为是神父。这边翻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金胎的部分我们好像讲成是第四天，那意思梵天，梵天是从金色的蛋中出生的啊。那接下来，这里以上提到了五种，就是有直接诠释到的天神，他们为什么用这样的名字的原因。那其中等字里面包含着六面童子天、象鼻天以及日天子、月天子。那这些娇曼的这八种天神，那他们是在有非常高的地位的。那比如说有些是欲界的主人，或者是他们有各非常强大的权势，非常大的福报。由于他们具有这样的权势，因此他们的心中也会升起一种，就是骄慢，或者是说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跟他人不一样，非常的特别，那会有这种傲慢产生。那但是有这么强烈傲慢的这样的天众，当看到佛陀的当下，他们身上的微光以及心里的娇慢，就像在日光当下的萤火虫一样，会完全的消损。那并且看到佛陀的当下，就会愿意去顶礼佛陀。那宗喀巴大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赞叹导师的功德。在第二个课判提到礼赞持教者的部分，那持教者里面那分成三个课判，那第一个是礼赞恶少记者，那也或者说顶礼文殊弥勒。那第二个科判讲到的是礼赞开大车轨，那第三个是礼赞持大车轨。那这三个部分，那第一个礼赞文殊弥勒的部分，根本颂提到 至悲障底难测度，菩提行浪即永漾，善说宝藏妙音尊，极绍圣海我敬礼。这个是第一个科判。那这里面中科巴大师是如何来礼赞文殊以及弥勒两位菩萨呢？那从大海的这样的一个譬喻来去礼赞，那大海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大海的深度极难测量，非常的甚深，那并且大海非常的广大，它的量也难以测度，所以第一个是从大海难以测度的角度来做介绍。那第二个是大海上面会出现海浪，那这个海浪是不分昼夜的，会持续的一直出现，那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大海，它是一切宝藏的，或者说众多宝藏的生源。在以前的讲法里面，很多的宝物是从大海当中寻得的，在大海当中可以得到的。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去礼赞文殊以及弥勒两位菩萨。那怎么说呢？从智慧的角度，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他们的智慧非常的难以测量，你无法去明确的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法是他们证得，有什么样的法他们不没有证得的，他们的智慧极难测量，极为广大，所以这是符合以第一个譬喻来赞叹他们的智慧。那接下来第二个提到的是海浪会就是不间断的出现，那这个就是讲到了他们的菩提行，透过文殊以及弥勒的这个菩提行。那他们自心相续，成熟自心相续的六度，然后饶益有情的四摄，那以此那不间断的去饶益有情，因此以此来比喻，用大海的海浪无有间断来比喻他们的菩提行。那第三个提到的是一切宝藏的生源，那也就是一切安乐的生源是文殊以及弥勒。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们后面所要提到的这个开大车轨师。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论著，全部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源自于二大车轨师的这个论著。那二大车轨师的这个论著里面，龙树他之所以能够开大车轨，他也是按照了这个文殊的这样的一个教言，那去，或者说依止了文殊，学习了这样的内容，所以他才能够开大车轨。那无着之所以能开大车轨，也是到了兜率天，然后去听闻弥勒菩萨所讲的慈氏五论之后，那才能够开启唯识的这样的车轨。所以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些经论，最主要都就应该说这些论点，我们能够学习到的论点，最主要都是源自于文殊以及弥勒。那这些教典、这些教言的内容，就像珍宝一样，是我们一切安乐的生源处。由此，所以称之为是一切安乐的生源，一切善说、一切宝藏的生源。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刚刚提到龙树无着二大车轨，这二大车轨它其实如果按照我们一般来讲的定义来说的话，所谓的二大车轨的大车轨师的定义是不需依靠任何的这个人所造的论点，就能够自主的去开阐佛语的这样的人，能够称之为是开大车轨。那为什么特别强调不需依据其他人所造的论点的原因，是因为要遮止文殊以及弥勒。龙树跟无着他们依止了文殊跟弥勒所讲的言教以及论点，然后去开阐佛的意思。但是这样并没有违背这个定义里面所说的内容，所以必须要提到，不需依止人所造其他人所造的论点，即可以自在的，或者是由自力去诠释佛陀的。佛语就是佛陀的经典，所以这样并没有违背这样的定义。那总之，二大车轨也是依照着文殊弥勒的言教以及论点来开阐佛陀的这样的密意，所以能够开阐佛陀密意、能够支持佛陀密意的这样的菩萨，就是文殊以及弥勒。因此，这两位也称之为是佛陀的二行子。那接下来，就是礼赞大车轨的部分。 散开佛语恶车轨，故令如来最胜教，如日光显遍三地，敬礼龙猛无着足。这边讲到佛语佛陀的这样的一个言教，佛陀的言教非常的甚深广大，并且佛陀的言教当中有些是了义，有些是不了义，所以我们一般人无法去容易的理解佛陀所说的内容。而龙树无着这两位上师，他们透过依据了他们所学习到的内容，然后以自力去开阐佛陀的这样的言教，能够让我们去了解何为了义，何为不了义，并且恶车轨里面讲到的是中观以及唯识的这两个车轨，让佛陀的教法能够如日光般遍布于三界当三地当中。那因此我们去礼敬龙树菩萨以及无着菩萨。那这边讲到开车轨的这个部分，大家必须要了解到什么叫做开车轨，也就是在原本没有道路的地方，然后开通道路，能够让车子行走，我们一般称这样的行为叫开车轨。那为什么说龙树跟无着是开车轨师呢？是因为当时佛陀在涅槃后没多久，那大乘的法教就非常的衰败，乃至可以说有一阵子是完全听不到大乘法，是大乘法是几乎可以说快完全消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来在佛陀涅槃后400年的时候，龙树菩萨出世，那佛陀涅槃后800年，无着菩萨出世，那龙树菩萨依照着这个无尽慧经里面所提到的内容，开阐了中观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也就是像中观的这样的一个车轨，开示了中观道。那无着则是依照着《慈氏五论》以及解深密经的内容，最主要是解深密经的内容，开阐了唯识的这样的内容，将大乘的法教如同日光般的遍布于诸方。那有些人就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一般只有提到小大乘有所谓的开大车轨，为什么小乘没有所谓的开大车轨呢？就是有部跟经部为什么没有所谓的开大车轨呢？那是因为佛陀涅槃后一直到现在，小乘的法教并没有衰退，并没有像大乘一样沉浸到了几乎完全听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他们不需要开大车轨。那大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此那从几乎没有快要完全消失的一个状态当中，再重新的就是开出了这样的一个中观以及唯识的这样的道轨，那因此大乘里面有所谓的开大车轨。那是
我呀，其他大国不露出给那么大种需求，我要的那那个人说提这有嘛的？啊，你不露出其他三界中的那个毛毛呢？罗西比亚给讲了，可能人家里的那皮肤里写的多米扎瓦新啊去，接着不就那些啊？你这些提醒个有的啦，啊，你农场有的，但个人说那么用着给啷个写的多难了？佛教别的有多的，各种本地写着嘛，他们那些白白的也当没出去嘛。我一点把经典都，那么提前入住呢？在我这都太重些，我让做南京龙的唱歌了。你们应该给龙兴啊，就我都是先唱有的是。啊你，开始我的，但听说像，这个地钱，你呢？我们入住，但我让做用着相当的了。啊你，落西家给那偏呢？啊你，古在可能落出家学过的，学完的是我的。啊你，跑完他们落家当我住，我等这个啊你学不落去。啊你，我们入住落啊你出家学的了样。아니 가르쳐 거래 다 타제 지와래 다 간제 때 로니 이제 이제 라 아니 땜비 차와 미자와 쳔보데데 제 그 미자 숨숨 오데데지 당보페 아니 루유니 아니 갸디드 숨 대찬예 오다 팀과 이완 오다 데데기 아니 로지다 자제 데니 쉬에 요데 다티 코가라서 티제메 와이자 아니 디시 토그멘도 데데 레샤스.
那在这个地方，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要来介绍龙树以及无着的这样的传记。那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来介绍。那一般来说，龙树菩萨在佛陀涅槃后400年，然后出生去弘扬正法这一点，佛陀在不同的四部或五部经里面都有明确的做授记。那这一点在 宗喀巴大师的《中论大疏正理海》里面，那有提，就是在一开头就引了这些经典来证成说他有得到佛陀的授记。那我们一般最常提到的就是《楞伽经》里面，在《楞伽经》的比较后面的部分，那有提到南方比大国有吉祥比丘，其名呼曰龙，能破有无边，于是弘我教，善说无上乘，证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国的这样的一个偈颂，那来证成龙树菩萨是有被授记的。那我们一般来说，龙树菩萨他这一生，那他住世了600年，那600年里面，200年、200年、200年，那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立身的行为，我们说三次，就是发展法音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而无着菩萨则是在世150年，那他们在这一生当中去尽力的弘扬大乘的这样的一个法教。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是没有时间去详细的解说这两位大师的传记。那接下来第三个科判提到的是礼赞持车轨师，那礼赞持车轨师的部分，那首先提到的是中观的持车轨师，受持两种大车轨，起瞻部洲智慧眼，胜天勇师及佛护，轻辩论师，月称足。那接下来是唯识的持车轨师，世亲安慧与陈那法称师等，瞻部言，持佛教床不隐没，诸智者王皆敬礼。那两种持车轨师，这边提到的持车轨师是指将二大车轨师他们所传下来的法教，把它弘扬光大，支持弘扬光大的，是这些善知识。那首先中观的持车轨师里面提到的第一个是胜天，那在过去，从过去西藏的前期论师们就一再的提到，龙树菩萨的心子，也就是胜天论师。可以说，胜天跟龙树两者几乎是无有分别，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所提出来的证件以及他们立身的事业几乎一模一样。那第二个勇师指的是马明菩萨，那第三个佛护指的是佛护论师，以及接下来轻辩论师、月称论师等。那这些都是支持中观的这些大车轨师。那接下来世亲，那就是无着的兄弟，那也是无着菩萨的弟子。那世亲论师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提到的是安慧论师，是世亲菩萨的亲传弟子。那第三个提到的是陈那菩萨是安慧论师的亲传弟子。那接下来提到法称并不是陈那论师的亲传弟子，他中间还有一位叫做自在君。那自在君接下来才是法称论师。那法称论师是这个法称论师是适量论的造者。那这些都是唯识派的这个持唯识车轨的这样的论师。那这些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论师，都可以说是瞻部洲的顶严，让佛陀的教法不会隐没的这样的持车轨师。那对于这些智者，我们做顶礼。那这边提到了世亲论师，那世亲论师跟无着论师无着菩萨两位，他们是兄弟的关系，那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的父亲是不同的。那无着菩萨的父亲是就是我们在四种种姓里面的这个王祖，他是王种。那世亲论师则是他的父亲则是婆罗门种姓，那无着菩萨是刹帝利种姓。那当时这两位论师的母亲，那其实本身原本应该是对于佛法非常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女性，那并且她有出家，那修持，那当时她特别对于大乘的法教非常的有信心，她希望说大乘的佛法能够在世间弘扬。但是当时大乘的法教非常的微弱，那于是，那她又是一位女性，那当时以当时的状态来说，女性要能够弘扬佛法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她希望能有两位，应该说她希望自己能够生出儿子，由她的这个儿子来弘扬大乘的法教。因此她 舍了他的戒律，然后首先找了一位刹帝利种姓的这样的一个男性结婚，那生下了无主论师，那后来又跟婆罗门的种姓人结婚，那生下了世亲论师。那一般以印度以前的状态来说是父儿子必须要去继承父亲的这个职务。他是什么样的种姓，然后做什么样的工作，那儿子就要去做这样的工作。那在一开始小的时候要先学习吠陀，学习完之后，那就要去做父亲的工作。那他们的母亲就告诉他们说：“我生你们下来不是为了让你们继承父业的，我生你们下来是希望你们能够去弘扬大乘的佛法。”那于是那就把他们送到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但是一开始世亲菩萨到的地，世亲论师到的地方是小乘法非常兴盛的地方。于是世亲论师的前半生他是小乘的，就学习小乘的佛教，是小乘佛教徒。那无著菩萨到的地方是有大乘法教的地方，于是他从头开始就是学习大乘的佛法，那并且按照着解深密经里面所说的内容去开阐了这个唯识的这样的车轨。那这一点是在以前的这个历史故事里面有提到的。世亲论师在上半生是学习小乘的这样的法教，那他由于他所到的地方是金部以及有部非常兴盛的地方，那于是他学习的是小乘的法教，那并且呢，毁谤大乘法。那他之前他还在学习小乘法的时候，那毁谤了大乘法。后来那了解到大乘的殊胜之后，那随着他的哥哥学习了大乘的教法，那因为他非常的后悔，那以前毁谤了大乘法，于是他为了要忏悔这个谤法的恶业，于是写下了俱舍论。那一般来说，世亲论师他有写俱舍论的根本文以及俱舍论的解释，这两自释两个都有。那所以我们一般会说，俱舍论是为了忏悔毁谤大乘法所写的论。因此在三大寺里面，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将俱舍论拿来做成这个客诵，偶尔去念诵。那据说透过念诵俱舍论，能够净化谤法的恶业，在这个说法在三大寺里面是非常盛行的。那世亲论师在后来学习了大乘法之后，也变成非常厉害的智者，并且有诸多的弟子。在诸多的弟子当中，那有四位比他更为超胜的弟子。那第一位是就是波罗蜜多方面比他超胜的，那一位是量学比他超胜的，那第三位是戒律比他超胜的，第四位是对法藏比他超胜的，那四位弟子。那其中第一位县官相关的波罗蜜多教授相关的比他超胜的弟子是圣解脱君。圣解脱君是就是在我们讲到的县官的21种印度的解释里面最为殊胜、最为圆满的两个解释，就是圣解脱君写的25000光明誓以及狮子贤论师写的这个解释。那这两个，那其中圣解脱君是世亲菩萨的亲传弟子，那并且在波罗蜜多教授的相部分是比世亲论师更为超胜的。那第二个是量学比他更为超胜的是陈那论师。那我们都知道，陈那菩萨写出了这个极量论。那他的这个可以说量学一开始的这个开车轨，也就是陈那菩萨、陈那论师。那他比世亲论师在量学的部分更为超胜。那第三个提到的是戒律的部分，那是功德光。功德光这位上师比戒律的部分比世亲论师还要更为超胜。我们到现在，那我们在戒律上面的诸多的开遮持犯以及诸多的这个结魔等，那全部都是依据着功德光他所写的就是戒经根本颂来作为依据。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所学的戒律全部的这个依据的来源都是戒经根本颂，除了佛陀所说的经典以外，那论点最主要的就是依据功德光的戒经根本颂。那这是戒律方面比他更为超胜。那第四个就是对法相关的部分比他更为超胜的，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安慧论师。那安慧论师他是在对法里面，对法有分成上下对法， 那它是对于上部对法，也就是关于唯识相关的内容，那非常的超胜。那于是在，这边根本颂里面也特别的，在唯识的十大彻诡里面有特别的强提到了这个安慧论师。那前面是圆满的礼赞的部分，那接下来是立誓造论的部分，以及劝请聚气者听闻的部分。那首先，那先介绍这个立誓造论的部分。那首先根本文里面提到，颇有多闻诸教法，于正理路亦勤习，内证功德不下列，然终未达此身处，由师妙音恩善见，以悲怜心，我当说欲证诸法真实会无比说者，当静听。那这个这两个偈颂里面，那分别提到的就是立誓造论跟劝请听闻两个部分。那根本说是这样，那其中的内涵，我们下一次上课再为大家做介绍。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